好，很短的一首诗歌，你会说说，哎，你讲那个生命记怎么会选这样一首诗歌？待会我们上完了课，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会选这样一首诗歌哈。好，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八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赞美你，我们是何等蒙恩，蒙你自己的拯救。今天当我们在你的饼和杯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真的是被你的恩典慈爱所感动，也被你自己的爱所充满。我们真是知道我们是蒙你所爱的儿女，是蒙你拯救的。主啊，今天求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是你的孩子，是你的儿女。我们不仅仅是自己要这样子到你的面前来成为你的孩子，而且要与众弟兄姐妹彼此的相连，彼此在你的宝座前彼此相连，一起到你的宝座前来来敬拜赞美你。主啊，这是你给我们的福分，我们为着你给我们这么宝贵的恩典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说那个生命记呢，我们说是对不起，好像这个不能够，又不能够往前放。谢谢哈，每次都需要那个。好了，那我们知道那个生命记是其实是分成三大段，那其实是摩西的三次讲论。那前面呢，小荣姐妹跟我们讲了五章、七章、八章、十章，然后呢，然后上一次呢，我是讲十一到十三章。那其实哈，如果我们上次来的话，我们就知道，在摩西的第二次讲论里面呢，五到十一章那个 part 那一大部分是第一个部分，那一部分是摩西对那些正站在他面前的那一批人讲的。这一批人呢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也看见上帝怎么样在那个旷野来惩治可拉叛短，这一些可拉叛短这叛党这一群有经历的人所说的话。那到十一章哈，大家可以翻一下哈。那我常常说你把圣经打开来哈，那里你就可以看见说，到十一章其实就是一个段落哈，一个段落，而且讲到说你们你看十三节就讲说你们听我的话就会怎么样得祝福。然后呢，如果十六节我看看多少节，如果是不听上帝的话就受祸。然后二十六节特别就讲的是，看哪，我今天将祝福和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的面前，将来还要到约旦河那边去呢，要把这个话呢要写在石头上啊。这个是上一次课我们讲过了的。然后到十二章十三章呢，就是讲到当以色列民要进到迦南地以后去啊，进到迦南地以后去，他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是上一次我们所学过的。特别十二章我们有讲到说，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特别强调你不能够按照你所想的所以为的那个方式来敬拜上帝，那不能像迦南本地的人那样哈，好像他看中哪里可以拜他们的神，他就在那里敬拜。就是那个以色列人要怎么样敬拜他们的神，要到神所选择立他为名的居所去敬拜，不可以随意敬拜哈。那到十三章就讲到说如果有人诱惑你们去拜别的假神的话，应该要怎么样对付他们，要怎么样，要把他们处死，要怎么样，要毁坏一切要毁坏那些那些当灭之物等等。所以这是上一次讲的。我们下那个今天，从今天开始， 就讲到从今天开始讲十四章一直到二十八章，大家看哈，十四到二十八这是一整个大段。那这一整个大段呢，我们会用，其实到二十六章是讲那个以色列民进去迦南地以后要守的那些律例典章，二十七、二十八就是讲到一个立约哈，一个立约。那从十四章到二十六章，我们会用四次课。四次课，所以大家看我发下来的这个讲义，你就可以看见哈。那个讲义呢，你看我今天讲十四到十六呢，是属神子民的生活准则一，所以呢会有二，会有三，会有四，我们会用四次课来讲这个生活的准则。所以就可见的哈，那个在这个里面呢，是包括了是。方方面面，就是以色列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这几章的内容里面，十几章的内容里面有讲。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十四章到十六章。那我们看十四章一节，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这是第一句话，是第一句话。他说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见说，那神就是以色列民的什么父，对不对？他是儿女嘛，神就是他们的父了。所以在这里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哈，这样的概念是非常熟悉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对不对？但是在那个时候，在旧约的时代，这是在圣经里第一次上帝告诉以色列民他们是神的儿女，神是他们的父，这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非常亲密的关系。不仅是神人，也就是创造主和创造物的关系，更是什么？生命的关系，生命的关系。我们知道，父亲和儿女其实就是什么？生命相连，不单单是说主，这个创造主创造了，不单单是，更是什么？生命相连，生命相连。那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见说，以色列民族是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民族。神对他们说，你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那后来我们到了旧约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哦，原来这个肉身的儿女并不是。就是肉身是以色列人，并不是说他就是神的儿女。那个保罗就这样讲嘛，他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那就是以色列人了哈，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是保罗心里边的一种的一个极大的一个伤痛在那里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得救。那他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神说你是我的儿女，现在又说你不是的，他是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不都是他难道是别的人吗？他只是肉身，只是肉身。那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所以在这里你就可以看见说，那在这里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是我的儿女，但是在新约我们就明白，原来不是肉身以色列肉身所生的儿女不都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是后裔。那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其实就是讲到说，那个应许的是谁呢？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只有成为耶稣基督信耶稣基督的人，主耶稣才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但是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只有信靠耶稣基督才真正成为神的儿女是真正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其实就是旧约的时代跟新约的时代我们就更清楚看见肉身的以色列人并不是神的儿女，他跟神其实是没有关系。 那是神拣选他们，但是在肉身上，也或者我这样讲好了，就是现在的肉身的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是神所拣选的一个独特的民族，但是若不是借着耶稣基督，他们没有得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那么伤痛，否则的话他那个伤痛有什么理由，就是因为他若不是借着耶稣基督，他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当然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见说，那 神说、你们是神的儿女，那就、然后他就说，你就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那这个其实就是讲到当时的一个丧葬风俗。丧葬风俗在现代中文译本啊、这句话哈，就是十四章一节的这段经文，现代译本是这样讲的，他说你们是上主你们上帝的儿女，你们哀悼死人的时候，不可像异族人，就外邦人哈，不认识神的人，割伤自己的身体，剃光前额。那在这里其实讲到两件事情，一个是啊割伤身体，另外一个是剃光前额，这是两件事情。就是说异族人啊、就是外族人哈、外族人他们割伤身体，其实是表达他们对死人，就是逝去的亲人，表达出一种极度的痛苦啊、一种的哀悼。你知道每个人家里家人去世啊，是一个永恒的分离，永恒的分离，所以其实是非常绝望的，非常绝望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就是在比方说像我小的时候，就看见有一些的家人，就是看见邻里有些人家人过世的时候，那种哭得撕心裂肺，你就知道那是一种极度极度的痛苦哈。所以他们就用割伤身体来表达这种痛苦。然后他说剃光前额，那头发让人美丽嘛，他把前额剃光，就是我不装饰自己，来表达一种哀伤的心情哈。这就是，但是神说你是神的儿女，你不可以这样子，你不要这样子。那有我们也常常听人讲，我的身体我做主，但其实人不知道哈，人的身体是神造的，应该谁做主啊？神做主哈，神说你不要这样，你就不要这样。那我们基督徒的身体更是神的殿，所以现在有的人啊、就是。有些人甚至做什么改性手术变性哦，变性手术，然后什么吃毒叫什么吸毒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对身体造成极可怕的一个叫什么毁坏。那其实我们啊、基督徒是不可以这样。其实我们中国人知道身体如果我们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身体，其实都是什么对父母的一个孝敬的一个表达，对不对？那我们中国人有怎么讲，他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是我们的教导。其实我们基督徒更应当说，我的身体受造可畏，我们当应该按照神的教导来保养顾惜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应该保养顾惜，但是不是单单保养顾惜身体而已哈。那当然神的儿女呢，不仅仅是要不要损坏自己的身体，而且呢要不要剃光前额。大家知道那个头发呀、其实是关乎神的荣耀的，大家可能从来没想过哈。其实保罗不是这样讲过吗？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说，其实神在这里教导他的儿女的，就是你要怎么样，你要按照神的方式来过各方面的生活，哪怕是丧葬这样的礼仪哈，也是要表征出你是属神的，你要彰显出神的荣耀。那我们知道今天基督徒的丧葬是很也很庄严，也很庄重，可以讲但是呢又很祥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你看那个没有信主的人说，哎呀，看你们基督徒的丧葬就好像很 peaceful， 是不是？这其实就是一种的见证啊，一种的见证。那个保罗教导 帖撒罗尼迦的门徒弟兄们就跟他讲说，我你不要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谁没指望？就异族人嘛，外邦人嘛，他们没有指望，但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人，我们将来会跟耶稣一起再来，所以我们是有指望的，我们是有指望的，所以我们我们是不可以像外族人一样哪怕是这种那个这种丧葬的礼仪都不能跟外邦人一样。然后第二节他就说，因为了，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从地上的万族中拣选你们特作自己的子民。所以他在这里我觉得第一句话，十四章的第一句话可以说是从十四章到最后到二十六章这神所有命令的一个基础。因为你是神的儿女，所以上帝要你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这神的儿女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在这个生命记里面在生命记里面，其实上帝就是 based on 这句话才把他的那些教导、那些律例、那些典章要他的儿女来遵守。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见第三节一直到二十一节到二十一节都是讲到吃。那我当然不一节一节的去读，我大概的给大家看一下，四到八节就是讲到那些可以吃的牲畜可以吃的牲畜有一个条件，就是分蹄成为两半的就可以吃，像牛啊羊啊它满足这样的条件，像鹿啊像豹子啊这些是可以，但是像猪啊像兔子啊这些沙番，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沙番，反正等等它这里面讲的大家自己翻开圣经看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那其实它就是牲畜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个是分蹄成为两半的又倒嚼，还有一个条件倒嚼，两个条件就可以吃。那从九节到十节就是讲到水里边可以吃的水里可以吃的呢也是要有鳞有刺有鳞，那就是鱼可以吃，但是有些鱼像那个鳗鱼它有刺但是没有鳞那个以色列人是不吃的以色列人不吃。那到十一节到十八节就讲到空中的飞鸟，那什么样的鸟可以吃呢？就洁净的洁净的鸟，它这里也讲到一些洁净的鸟，像其实像麻雀这种鸟是洁净的，像鸽子像鸽子，但是不洁净的鸟就有很多了，各种的雕类、鹰类这些都是，还有蝙蝠这些东西都是不洁净的。那然后爬行的呢，如果是有翅膀爬行的呢，这个都是不洁净的，都不可以吃。所以在这里。然后还有那个致死的，就是不知道他为什么原因就死了的那些的那些的牲畜都不可以吃，但是神的儿女不可以吃，他说可以给你城里寄居的吃，或卖与外人吃，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所以有些人说以色列人的那个饮食是上帝为着他们健康的缘故，所以呢把这些的那个条例给以色列人是为了他们身体的健康，但是我在这里就不敢这样子不敢这样同意。为什么？如果是以色列人不能吃，外邦人可以吃吗？那外邦人吃的身体不也是不好吗？对不对？我相信不是，神是眷顾人的神，他造好人好人歹人都是他造的，可以这样讲，他眷顾好人也眷顾歹人所以在这里我不觉得是为了以色列人的健康不是，乃是为了什么？分别，这个分别你别看，不要小看食物的分别，从小吃惯的那个味道长大了其实是很难改。那个我不知道我们中国人那个中国味那么强的一个意思，那种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掌控在，至少对我是这样。我这次去意大利。第一天吃 pasta 吃披萨，第二天 pasta 披萨，到第三天的时候我说我不吃饭了 我说我不能吃了，太 heavy 了，它所有的那个里面都有气死，很吃到最后就是不行。后来一定要找中餐吃。这个呢，就是你不要小看食物对分别为圣这件事情的影响。后来我就想说，以色列人呢，后来是分散到全世界去，这个2000多年来他们还可以说他还可以 identify 自己是以色列人，这件事情就很厉害了。这个跟他们吃什么有关系啊？吃什么有关，跟我觉得跟他们吃的是有关系的哈。然后他在最后讲了一句话，他说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这个是在21节哈，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那这一个呢，在出埃及记里面哈，在出埃及记里面有两次提到，但是呢，这一次哈，来到了约旦河边，上帝又再一次提醒以色列人说你不可以这样。那可见其实是蛮重要的，对以色列民不能做这件事情哈，上帝是很看重的。但是那个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哈？那个我看了很多的书都没有给一个很清晰的一个答案。我们都知道山羊羔母的奶本来就是给这个山羊羔喝的，对不对？母的奶嘛，就是给山羊羔喝。现在要用它来煮这个山羊羔，总是觉得有点怪怪的，对不对？那 anyway 这个呢都不是那个最重要的点，最重要的点是我们不知道哈，为什么神特别的这样来嘱咐以色列人。那其实有的解经家就说哈，这个是跟当地的迦南地的异教崇拜有关系，那也许就是这样哈，上帝就是这样子不想让以色列人跟当地的那种的宗教崇拜有什么关系，所以呢就叫他们不要吃。这是我现在可以看见的一个最好的解释。如果弟兄姐妹有别的看见哈亮光，可以跟我们分享，也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说话。我反正就知道这个其实是上帝给以色列民的一个很严格的一个禁令啊，不可啊，所以其实是蛮严格的。为什么？其实我是不太知道，但是我据说以色列人一直到现在都持守这样的一个习惯。据说哈，符合以色列人的那种kosher 的那种标准的麦当劳啊，他们那个 cheese 啊。cheese 不是用奶酪做的吗？那个 cheese 就不能放在那个 meat 上面。这个他们后来就是遵守的就是这样，一条一条的很 detailed 的去把这个去遵守。Anyway, 反正这就是以色列人的一个食物来以色列人的那个一种饮食的一个条例哈，也上帝要他们遵守的。那我很清楚在这里就看见神在旧约的时候呢，神是以食物来规范以色列人，让他们跟外族人是不同，是分别为圣，是分就是跟外族人不一样，分别为圣，归于神的。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哈，是吃什么是自由的，对不对？那因为主耶稣自己就亲自讲，他说那个从外面进入的不能污秽。那个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在毛刺里，所以呢各样的食物其实都是洁净的哈，各样的食物。那从里面出来的就是我们心思意念里面发出来的那些恶念啊、苟合啊等等等等，从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说，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是把我们放在基督里，成为一个分别为圣，好，分别为圣。所以跟这个吃什么呢，关系就不是太大了。那个彼得在使徒行传那个时候，他不是在祷告吗？他那个神把那个一些，就是他在异象里面哈，异象里面那个看见那个上帝说，彼得就说，哎呀，这些东西我不能吃哈，我没吃过。然后神就跟他讲，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所以你要吃。所以其实基督徒有一个 有一个啊、有一个吃喝的一个准则是什么呢？我们在神的国里其实不在乎你吃什么喝什么，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个是我们要追求的，这是我们要追求的。那个一个准则就是你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就好了哈。这个其实上次讲的不可吃血这件事情哈，就可能就有人说，哎，我们现在基督徒能吃各种那个这个血那个血吗？其实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是不吃，但我也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吃，但是我觉得原则就是你或吃或喝荣耀神就行了哈，荣耀神就行了。其实没有一个就在你心里边你觉得可以吃你就吃，可以不吃你就不要吃，都不是 big deal， 对不对？所以啊，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立场哈。那弟兄姐妹你自己那个这个都不是很重要就对了哈，不是很重要。那从第22节哈，这个讲到上面讲的吃什么，第22节到第29节，那这里边就讲到要把出产的十分之一，还有那个牛群羊群中头生的，要带到神所选择立他为名的居所去。那这个目的是什么呢？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说，前面讲到说神的儿女要荣耀上帝哈，荣耀上帝。然后第二个讲到要分别为圣，那这个第三个呢就讲到要学习敬畏神，敬畏神，这是神的儿女所要行的。敬畏神跟那个十一奉献哈，其实是relate 在一起的。relate 在一起的，就是说以色列民把他从他各样的产出的里面和土产的里面拿出十分之一来奉献给上帝，其实代表说什么，我所有的都是你赐给我的，所以现在我是承认，借着这样的一个奉献承认我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从你而来哈，学习敬畏上帝，敬畏上帝。那你说这个将来他们路远了怎么办呢？我这个牛羊我赶着来吗？那个谷子稻子我拎着来吗？上帝说，上帝很体恤人，上帝说你可以把它换成银钱啊，包到手里，那还是要去到神的面前啊，去到神所拣选的地方去啊，神所拣选的地方去，在那里你可以伺候。那然后他是说你不可以丢弃你那个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上次我们也讲到过哈，不要丢弃利未人。其实你如果丢弃利未人，就是跟离弃神的殿是就放在一起的。所以利未人所得的，就是以色列人的这个十一奉献给他们的哈，给他们的。所以如果是这个十一奉献不拿出来的话，就等于是离弃神的殿。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一个人学习敬畏神哈，也是在这个生活的这些层面要来学习，要来学习。然后到28节到下面就讲到说，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所以普通的每一年十分之一要取出来，三年又要取出另外的十分之一，这十分之一是给利未人，还要给无份无业的利未人，还有寄居的和孤儿寡妇。那寄居的人和孤儿寡妇都是什么？都是在就是主流社会里，他属于一个弱势群体，所以神要他们来纪念这些弱势群体。那个其实哈，我们常常会觉得说，那个这个奉献十分之一跟那个纪念弱势群体这些事情跟敬畏神怎么连到一起呢？其实这个是相连的，是相连的啊。这个大家想想为什么相连？为什么相连？或者我这样讲了，打个比方好了。那你看啊，如果你家里有几个孩子，五个六个好了，那有一个孩子他特别贫穷， 那你的爸爸妈妈最挂念的是谁？就是那个很就是生活不是那么好的。你在这里你要看见上帝的一个心意，你们是神的儿女，那些人是不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儿女。所以弟兄之间要彼此怎么彼此相助，就在这里。这为什么我刚刚选那首诗歌，我待会你还要看见这个。所以当我们我们刚刚讲的十一奉献是立位人的，他无份无业，然后呢再拿出十分三年的末一年再拿出十分之一，就是给这些寄居的孤儿寡妇，因为他们是弱势。所以上帝特别的就叮咛他的子民，你是神的儿女，他们也是神的儿女，所以你要顾念他，你要顾念他，就是在这里。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说什么，就是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跟敬畏神是不是 relay 在一起了，就 relay 在一起了哈。好，我们继续看下去，要不我们时间不够，我们继续看十五章。他讲的每逢七年的末一年你要施行豁免。大家知道七年末一年是在他们以色列人里面是特别有一个 title 给这一年的。七年末一年呢，其实就是叫安息年。所以六年你要耕种，第七年地要守安息，所以这第七年呢就叫安息年哈。然后七个安息年，然后七个安息年之后的那一年就第五十年哈，7749再加一年，第五十年呢就是七年啊。这个是在利未记那里告诉我们的。那这个七年的末一年，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要施行豁免，施行豁免。那怎么豁免呢？就是你债主你所借给邻舍的哈，那个弟兄的你都要豁免了，不可以向他们再追讨债务。但是并不是说所有的人，你向外邦人借给外邦人的你可以追讨，但是借给弟兄的无论是什么你都要豁免。那再一次说这个是为什么？因为你们是神的儿女，因为你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你们要豁免，要豁免，因为你们是弟兄。所谓弟兄是什么意思？我们是有生命 related 的哈，要帮补弟兄。那我们说那个我帮补弟兄是不是我就吃亏了？上帝说不会，他是为什么这样讲？他说因为耶和华神必大大赐福给你啊，神必照他所应许的赐福给你。所以如果你有上帝的赐福，你的福气是不是很大？上帝的赐福。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只是看见我手中有的，却没有抬头看见上帝要赐福给我们。这个是我们要常常的要提醒自己的，提醒自己的。那第四第五节他说哈，他说如果你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一切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你在这里看见是什么？神愿意不愿意人受穷啊？不愿意。神其实不愿意，因为神是后赐万物给人的神，他极丰富，他自己丰富无穷哈。那他也愿意地上的人生活丰衣足食，但是不愿意人囤积。你知道哈，七年的末一年你就不能够再向那些穷人再要回那些东西。你那个富人你要回来是因为你缺吃少用吗？没有，他其实是囤积，你知道吗？所以神愿意人都丰衣足食，但不愿意人囤积。所以神不是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哈，那神是要大家都丰衣足食。那你知道人的世界上其实就是活这一辈子，你有亿万千万给谁？想通一点哈，想通一点啊，求主那个。所以其实哈，神知道人心哈，那总觉得我给出去自己就少了。但是上帝说哈，但是你总要给他。你看七到十节，大家看一下哈，七到十节，他说如果你城里有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不可忍心。那个字是怎么读的？什么？ 拽着手，然后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哦、他这里讲的第一个不可忍心，第一个是不可忍心，第二个呢是什么，第九节他说什么，你不可起心里起恶念，你要谨慎啊、哦，心里不要起恶念，你会说哦，第七年豁免年快到了，我就不，因为要豁免嘛，但是我就不借给我的弟兄了，不要哈、哦，那是恶心，不要起恶心，不要起恶念。然后在那个第十节说，心里不可愁烦，上帝真的是知道我们这个人的本相，如果从我们这里给出一点点呢，哎呀，那个心里面不忍呢、啊，不舍啊哈啊，那个上帝知道，上帝说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你要知道哈，你如果你这样子行的话，神必赐福给你，这就是上帝的应许。所以这个时候你是愿意领受上帝的应许呢，领受神的祝福呢，还是说哎，我就是要抓着我手里这一点哈，那求主帮助我们。那其实那个箴言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所以如果我们怜悯穷人，其实神自己来报答你，那神的报答有多大呢啊，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啊，真的是学了这样的话，心就开阔一点哈、啊。其实我们中国人不容易，那特别我知道我们都是从大陆都是从中国哈、啊、过来，不管台湾哪里，我们中国人都是很怕将来会受穷会没有这没有那，其实是根植在骨子里，要拿出一点呢好像很不容易哈、啊。除非这个人很上帝特别给他恩典，然后就是很大方呀，但是。majority 哈，就是普遍的，其实是不容易啊，来这样子来给出来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学了主的话，让我们的心胸就开阔一点。然后继续看下去，到十二节到十八节，就讲到这个以色列人若有以色列人被卖为奴啊。被卖为奴，他说你弟兄中，再次讲到是你的弟兄，你们都是神的儿女，是你的弟兄，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七年就是安息年，就是豁免年，第七年你要让他出去，要让他出去，还不仅仅是让他出去，还要怎么样啊，还要多多的从牛羊群禾场酒榨里面多多的给他，所以神怎么赐福给你，你也要照样给他。所以在这里就可以看见说啊，在神的眼中，哪怕是被卖为奴的那个以色列人，他的儿女，上帝都眷顾，上帝都眷顾。所以这个其实是啊，我们要真的是要从这里面有所学习哈，有所学习。那其实我们知道，那个一个奴隶啊，一个强壮的劳力要出去，已经是很大的损失了，对不对？还要多多的给他。那上帝还是有应许，我一定赐福给你。所以，如果你没有用信心领受上帝的赐福的话，真的是不容易做到，不容易做到。那我们说这里的他能够做到的一个根据，还是在你是神的儿女，那个是你的弟兄，所以你要如此行啊，如此行。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神是何等的慈爱。你不要想着说，只是想说哦，我是要这样子的付出，但是你要想到那个贫穷的弟兄。啊，贫穷的弟兄，他这样子出去，带着丰满的上帝的祝福出去，他对上帝的敬拜感恩有多大，是不是？是不是？所以保罗不是讲吗？好像又不能动了。OK， OK， 那好了。那个我其实是要找的那个经啊，就是他就讲到说，如果有人周济贫穷的话，他的仁义是存到永远的哈，不仅仅是现在上帝会报答，将来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啊，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 给你种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仁义的果子，叫你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就是很多的人的感谢可以归给上帝，好，归给上帝。这个是那个，那然后就讲到那个，如果奴仆在主人家中本来是豁免嘛，要他们出去嘛，那如果是他觉得哎呀在这个主人家中太好了，那他就不想出去，那不想出去呢，就是让这个仆人就永远归于他家了，就是把他怎么样，就是说你就把他带到那个就让他就是我看怎么讲的，那就是就把他的，就让他用拿一个锥子将他的耳朵就刺透，他就永远你为你的奴仆，因为他一直待他很好。那永远为奴仆是什么意思？他就永远是他家里的人了啊，这个奴仆，因为他就像兄弟一样待他，所以他就是他家里的人了，家里的人了。那接下去我们看到这个头生的牲畜哈，他说你牛群羊群中头生的，凡是公的都要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你的神。牛群中头生的不可用它耕地，羊群中头生的不可剪毛。这是什么？就是说头生的是归耶和华为圣的。在这里他说你看哈，在民数记的时候，上帝特别晓谕亚伦，亚伦就是祭司。我们刚刚讲的说以色列人十分之一土产的十分之一是要给利未人的，但是这个呢，他说就是土产里边的出熟的，还有这个牛羊头生的，是归给祭司的。大家看清楚这两个这两个部分的不一样哈。所以在这里其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说神要以色列人把这些给祭司的，要归给祭司，而且要这个也是一种学习敬畏神。所以你可以看见说，上帝在讲到你要这样的时候，最后都是归于什么？你要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如果一个人他不是活在神的面前，他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事为人就是不一样。所以最后你神说你要这样，你要这样，你要这样，最终都是说你要敬畏上帝啊，你要活在神的面前，这个才是人的一个生命里面的根本，他出来的生命就会是这个样子。如果你在神的面前一直活在神的面前，你的生命出来就会是就是这样的，能够祝福人的，能够顾念人的啊。我希望我能够是讲得清楚哈，讲得清楚。那当然呢，那个头生的也有可能是有瘸腿的、瞎眼的，那这些呢是可以吃的哈，这些是可以吃的，没什么问题。没什么问题。好，我们接下来就看那个一年守三节。我们十六章就讲到三个节日，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七七节，还有一个是祝棚节。他在十六节就讲得非常清楚，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孝节，除孝节其实就是逾越节的第二天哈，除孝节，然后七七节、祝棚节，这三一年要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去朝见他，要去朝见他，不可空手朝见，要按照上帝所赐给你的福分奉献礼物。那我们在这里一直讲到，你们是神的儿女，是一个那个基础。那上帝现在要求他的儿女们一年三次要去朝见他，就是到他所指定的地方去朝见他。大家想想看，耶路撒那个神的那个神所指定的地方，我们上次有讲过，他是在什么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那里哈，圣殿那里。那个以色列民不管远的近的啊，不管是住在那个耶路撒冷附近的，还是住在那个以色列国边界上远的，他们都要怎么样？一切的男丁哦，一年三次哦，要去到耶路撒冷哦。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哈，是一个人独自走呢，还是什么结伴嘛？你一定要找一个弟兄嘛。所以你们是神的儿女，你们是一起怎么样到神的面前来朝拜他、敬拜他。你就可以看见说，那个人后来到以色列民不是后来那个被掳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就很怀念那个场景。我什么时候能够跟我的弟兄们一起 到圣殿那里去朝拜上帝呢？你记得吗？其实哈，人不是一个人来敬拜，单独敬拜上帝，他是要跟弟兄姐妹啊一起的来敬拜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礼拜礼拜的日子哈，礼拜天，我们中国人说礼拜日哈，真的是那个名字起得很好。所以每天可以说星期一到星期六，到了星期天，我就从来都不写星期天，我写礼拜天、礼拜日。为什么？这一天就是我们到神的面前礼拜的日子哈，跟弟兄姐妹不仅仅是我们的心向上帝敞开，也跟弟兄姐妹怎么样在一起，是不是很好？我不知道大家哈，我觉得说，比方说我有一周不在出去了，没有来到弟兄姐妹当中，我心里就觉得呀，好久没看见大家了，就有这个感觉哈。那所以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神要他的子民哈一起哈到他的殿中来啊，来敬拜他。那我们就来看十六章，第一个就是逾越节，但是你要注意。雅闭月向耶和华你的神守逾越节，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在雅闭月夜间领你出埃及啊，你当在耶和华所选择要立他为名的居所，从牛群羊群中将逾越节的祭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啊。在这里就是讲到说在那个逾越节那天，你要献那个逾越节的祭牲哈，要献给神。那当然，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保罗也把这个逾越节的意义向我们解开哈。啊，那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告诉我们，他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和面教，待会我们还要提到，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什么，就是逾越节那个羔羊，其实在这里就很清楚告诉我们说，那个羔羊是预表什么，基督被杀献祭。所以那个时候的羔羊，他要杀羔羊流血，那个血要放在门楣上保护以色列人。那如今这个耶稣基督啊，那个羔羊的血啊，也是啊，在我就是遮蔽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得到上帝的保护。像今天我们的，像今天薄饼聚会哈，其实就是纪念主耶稣基督的牺牲，主耶稣基督的牺牲。那这个其实就是逾越节所代表的。然后他说你守这节，他下面不是说要你我看看第二节，十六章第二节，那在那里呢，然后第三节，你吃这祭牲，不仅要吃这祭牲啊，不可吃有酵的饼，要吃无酵饼。那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见那个酵跟那个恶毒跟那个邪恶好像是放在一起。所以就是蒙拯救以后，这里哈，他说你要吃七天呢，七天要吃无酵饼。那七在圣经里常常是代表一个完全，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一个人哈蒙神的拯救，蒙神的拯救不是一个结束，还才是一个开始。那个开始什么？你就要开始来用无酵，无酵就代表要除去那个我们里面的罪啊，除去罪。所以我们知道哈，每一次那个我们教会受洗，那我们来这里祠堂都十几年了哈，那其实受洗的人很多很多，但是我们知道很多受洗的弟兄姐妹留在我们的当中，但是也有很多弟兄姐妹，他以为受洗了就得救了，就不再来了。他是得救，但是我们知道其实是要继续吃无酵饼，也就是说要除尽我们的罪，要继续不断的在主的里面来学习，我们要真正的成为一个诚实正直的，这个才是神的一个心意，神的一个心意。所以这个是直到那个逾越节哈，逾越节。那我们那个接下来就是讲到那个七七节哈，七七节， 七七节他说你要计算七七日，那从什么时候开始计算呢？是从开镰、收割、禾稼时算起七七日。那这个呢，其实在那个我看一下，在利未记那个神就对摩西说，他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因为在旷野没有地哈，他说到了那个地方呢，你就会收割庄稼嘛。他说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你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什么时候摇呢？要在安息日的次日。大家说安息日的次日是哪一日啊？就是我们现在敬拜主的日子，就要在安息日。以色列人的安息日是礼拜天，星期天，那我们是在礼拜天，是不一样的。那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摇完以后呢，他说你们要从这个摇的这个安息日的次日这一天算起满七个安息日，然后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就是五十天，好，五十天，那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这个是在利未记已经讲了的。那在这里摩西再一次跟以色列人说，你要计算七七日，从开镰、收割、禾稼时算起，共计七七日。那然后呢，就要守哈，要守这个节期。然后第十四节，十一节，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也就是所有的人，以及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所以你要遵守这些律例。在这里就讲到说七七日，大家知道七七日是什么那个在后来到新约是用一个什么节日，叫什么五旬，好，五旬嘛，五十天，五旬节。在这一天五旬节发生很大的事情，他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在一起，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那个时候他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那然后门徒们就开始来传福音。所以在五旬节这天门徒们就有圣灵充满，教会就建立。从那以后教会就在世界各地就这样被建立起来。这一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天，那这一天是圣灵临到与人同住的一天。所以他这里讲说你要欢乐，要在耶和华神面前欢乐。大家知道吗？当我们人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你一定有喜乐。所以如果我们信主从来没有经历过神在我们里面所给我们的喜乐，其实是你要去求哈。如果从来没有经历过，你就没有经历过你跟神相交的那一刻，那求主帮助我们。那如果我们过了逾越节，也就是蒙了拯救，却从来没有经历过圣灵内住的那种喜乐的话求主要帮助我们，要来来被要求这样的一个经历，其实是要的。那这里讲到这个七七节，我待会还会多讲一点点。然后第三个节就是祝棚节。那祝棚节就是收藏，那你禾场的谷啊、酒榨的酒收藏以后，你就要守祝棚节七日。那守节的时候呢，他说所有的人、儿女、仆婢、利未人、孤儿寡妇都欢乐，要到上帝所拣选的地方，在那里守节七日。这个不是一天，是七天哈，七天。他说你就非常的欢乐。这里呢，不仅仅是欢乐，是什么？非常欢乐。哇，这个是一个什么日子啊？这么欢乐。那我们接着，那祝棚节呢，在利未记的时候，那个摩西就告诉以色列人，你要祝棚节七日。那个时候呢，是因为纪念，他说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所以可见的以色列人在 在那个在旷野里面，他们可能搭一些棚子哈，所以每年他们都要他们来搭棚居住。那但是到了这里呢，他是说你要这个其实也叫收藏节，收藏节。我们知道哈，收藏的那个在圣经的里面，这个这些所有的节日，所有的节日都是耶和华的日子。不是人随意定的哈。那我们先来看哈，那他是说你那个要守，其实在出埃及记的时候神就对他说年底要守收藏节，其实就是这个祝棚节哈，一年三次要朝见主。那我们说到底是收藏什么呢？我们都看见神在这里说哦，你要收藏那个谷和那个酒，就好像我们的农产要把它收起来每天过日子。但实际上神有更深的预表的属灵的意义在里面。那主耶稣来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他说田地就是庄稼，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哈就是那恶者之子，那撒败子的是仇敌，那收割的时候呢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那到时候呢败子麦子要分开来。那到了启示录的时候，神就在那个使徒约翰哈就看见这样的一个景象，他说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地上的庄稼，就然后他扔出来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然后呢那个葡萄的果子那个榨酒嘛也收割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就是说，神在这里叫以色列人守这样的一个节日，不仅仅是按照字面的，其实更有属灵的深意在里面，属灵的深意在里面。我看我这里有没有一个祝棚节，待会我们再讲还有祝棚节。我们就可以看见说，我们说以色列人是一年有七个节哈，有七个节。那逾越节那个无酵节，然后初熟节，然后到五旬节，然后接下来的那个呢，我们说五旬节就是圣灵降临教会时代开始，然后呢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在教会时代。那将来有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那在这样的一个节日的里面，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的节不是他们自己定的，是耶和华的日子。所以我们看见说，正在逾越节那天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正在五旬节那天圣灵降临。那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可以不是想象，我们可以肯定将来的祝棚节一定有一个让人非常欢乐的事件发生要不然摩西在这里说你就非常欢乐，有什么事情值得你非常欢乐，就是在永恒里面。他说到时候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并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守祝棚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就到最后的末了，主耶稣基督都回来了，所有的人都以神为神，所有的人都归向上帝。那个时候全地的人都大大欢喜，大大欢喜守祝棚节。那这个是一年三节哈。那我那个这里我要讲两件事情，就是神在这里把叫摩西把一年三节要这些以色列的男丁都一年三次要到以色列地，要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去，也就是到耶路撒冷去。大家知道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年年守年年守。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哈，摩西写这个话的时候是在主前1400年，然后到了主钉十字架的那一年，在主钉十字架的那一年，他们所有的人都到耶路撒冷去守节。在那一次的逾越节，他们所有的人都看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不是？他们那些人都去嘛，而且他们不是说 那个只是以色列人的地儿，他们是从他们分散到的各个地方哦，都去啊，所以他们在那里守逾越节，他们就看见这位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这个就是那个真正他们要献的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哈。然后到了五旬节的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又到那里去，就看见什么圣灵降临。你想想，在那一年，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那一年，对于来这里来敬拜神的人，对他们的心灵是何等的震撼。所以他们再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是先向以色列人传福音，对他们来说是不是很容易明白了解啊？那在这里，那现在祝棚节我们还在等待当中，还在等待当中啊。如今我们都知道，那这个等待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他说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那个时候要来，他们都要守祝棚节，所以这一件事情还没有发生，就要等，我们还在等。那现在等到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哈，现在以哈冲突，我不知道十月七号对你们对大家的心灵有一个什么样的震撼，有个什么样的震撼？有没有？那我们常常说啊，以色列怎么样啊？巴勒斯坦怎么样？你不要管他们怎么样。现在我问你，有没有听见神对你说话？你要管你怎么样，你知道吗？你有没有听见神借着这样的事件对你的心在说话？主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是不是近了？你是不是要 wake up 起来？ wake up 呀，等候耶稣基督再来。如果我们没有等候的心，主耶稣基督再来我们不知道，你不能知道，这个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哈。求主帮助我们，如今我们看见这一切的时候，不是要我们做一个 judge 说啊这样子那样子啊，都不要指，我们是要看神对我在说什么，借着这样的事件，也许这正是上帝要来啊拯救全地的人的日子，就是这样啊，那个赎罪日，那到祝棚节，千年国年年守祝棚节，也许我们离那个日子不远了啊。求主帮助我们来啊，帮助我们来看见这些事情哈。所有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对神的儿女来说，其实都要听神对我讲什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哈。那我们接下去还有一点点，就是十八节讲到说，你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各城里，按照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所以各个支派都要有。那要按公义审判百姓。不可屈枉政治，不可看人的外貌，不可受贿赂啊。然后呢，要追求至公至义啊，追求至公至义。那其实那个英文是什么？他说 follow justice and justice alone， 就是只要追求那个 justice， 那个就是公正，公正，好叫你存活，承受耶和华所赐给你的地。那然后到下面。第二十一节又讲到，你为耶和华你神筑坛，不可以在旁边，又在一个什么树做木偶，也不可为自己设立柱像，这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所以再一次，就是你看的这三章，其实有个 pattern， 就是你做什么做什么，最后都把你带回到神的面前来，敬畏上帝，活在主的面前，这个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那我今天很快的就把这三章跟大家一起分享哈。我不知道那个大家那个有什么问题没有？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有问题，可以现在提，让大家都知道。如果是没有问题，我们就你要或者你不想说，我们就私下也行，好吧？好，没人讲话，好，我们来祷告。在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赞美你。我们真的是漂流在世上，我们好像活着， 又好像无根的浮萍一样，直到我们遇见你，遇见我们的父，我们就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神的儿女。主啊，如今我们都是你的儿女，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全都是你的儿女，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跟弟兄姐妹彼此联合，彼此相爱，同心敬拜你，同心服侍你，同心爱你，让我们众弟兄姐妹真的是有一个生命里边的度量，就是要与我们弟兄姐妹们一起在你的面前，一起学习敬畏你，一起学习你的真理，以至于我们可以一起被带在你的面前，进入那个荣耀的永恒。主啊，求你这样子帮助我们，扶持我们，我们生命里面的软弱你自己来 purify， 我们生命里面的不足，主啊，求你自己光照的时候也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心存谦卑来面对自己，以至于被你自己来建立，以至于能够成为一个有荣耀的生命，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和恩典。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